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有营养有智慧的好文章。首先来听一下今天又有哪些内容呢？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这是一个谄媚年轻人的时代吗？马云为什么要撮合徐克和周星驰生猴子？生态型平台公司太少了， O2O 如何改造千疮百孔的影像服务业？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作为商业形态的平台，很难一蹴而就。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很难凭空打造出一个平台来，因为平台总是需要多方合作，而且在平台上完成他们的连接和交易。平台的演进呢，大致会遵循这样的一个线路：工具、渠道、平台，最终他们会成为入口。而今天我们就要通过魏武辉先生的这篇文章来了解一下，互联网创业当中平台为什么有时候会变陷阱。
专栏文章《平台陷阱》，作者新媒体观察者魏武辉。
平台之初是一个工具，为解决某个问题所诞生的一个软件产品。桌面互联网里你也可以称之为网站，而在移动互联网里你也可以称之为 APP。 早年工具类软件的商业模式都是收费，后来有了互联网，慢慢出现了一种免费加广告或者收费的模式，功能全都有但有广告，如果不想看广告缴费，这也是很多共享软件走的路径。通常来说，越是复杂及越是瞄准特定人群的工具，收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他们的需求通常意义上是刚需。但大众型的工具就不好讲了，一堆的下载工具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做面向纯工具的模式很容易被大公司击溃，或者说被有其他资源的大公司利用捆绑的方式击溃。于是纯工具开始慢慢转型，一个方向就是成为一种渠道。譬如迅雷原本只是下载工具，但随着盗版清理 VeryCD 转型，离开了内容的支持，纯工具便出现了问题。迅雷后来推出了迅雷看看的视频服务，还支持下载，就从一大堆下载工具之死中杀了出来。今天的迅雷已经不只是一个纯工具了。但事情没有完，因为渠道并不是平台，渠道还有再升级的可能。渠道只是单一的内容推送，尽管根据数据挖掘和分析有可能做到所谓的精准推送，但用户的迁移成本很低，如果这个渠道不能做到垄断性优势的话，被抛弃是很常见的事。但如果在这个渠道上再置入一点东西，比如进行社交，那就完全不同了。由此渠道开始向平台转化。所谓平台应该包括四个元素：海量端点、统一运营规则、吸聚以及重组。重组是最困难的地方，微博做到了前三点，但用户与信息的重组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用户被太多的无关信息所干扰，重组不佳造成用户的困扰，平台优势慢慢就开始减弱。当一个平台将海量信息重组得更好，然后成为高频使用时，入口便产生了。这种平台会真正意义上形成生态，也就是有海量的第三方进入，从中获取他们的利益，并与平台形成利益关系，成为一种生态的平台。从商业历史上看，即便出现衰落也很难一朝覆灭。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真正能成为生态型平台公司的其实非常少，坐拥数百万卖家的阿里显然是一个。三 Q 大战后极力推动生态建设并握有微信这张移动互联网门票的腾讯也是一个，百度事实上只能算半个。至于其他公司，距离生态型平台的终极目标依然道路漫长。
没错，中国当下互联网公司当中能够真正成为生态平台的非常的少，包括小米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在推出它的平台策略和生态策略，但是并没有完善它的一个生态策略。当然 BAT 这三家不用讲了，他们的生态已经形成，而其他的一些互联网类的公司要说生态还早着呢。专栏精粹，我是老彭，继续来分享好文章。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聊聊年轻人的事儿。
专栏文章，这是一个谄媚年轻人的时代吗？作者专栏作家孙潇记。
当 况整个社会都在感叹，再不什么什么就老了，人们唯恐年轻人不带自己玩的时候，当卖萌装嫩二次元成了人们向年轻靠拢的最佳渠道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反问一句，年轻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走向。新周刊最近搞了一个封面报道，里边有一个说法是讨好九五后赢得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登场的年轻一代无论作为潜在的消费者还是投资对象，理所当然意味着未来的现金流。然而无论怎么观察，这个需要赢得的未来貌似不是属于涉世未深的后生们的，反倒像是那常在江湖飘的老奸巨猾们的未来。想要老有所安老有所养，就必须回归古训，养儿防老。年轻人不就是社会的儿吗？重点关注这五亿多承担了重大社会责任的年轻人，便由此成为题中之意了。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得让他们安安稳稳的工作，勤劳奉献，购买国货，不要逃税。总之稳住了青年就稳住了一切。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年轻人的社会作用如此关键，用什么方法安抚稳定他们最经济实惠呢？答案自然是舆论上的讨好，成本低效率高。在财经杂志、电视访谈、网络微信中铺天盖地的出现所谓九零后创业者，那些据说30多岁即实现财务自由、40以前就退休环游世界的青年才俊，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仿佛经济上的成功得来有多么容易似的。但这种精心策划的谎言却很有必要，当你准备把一个年龄段或者某个阶层的人隆重推出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感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目光汇聚的焦点，如此被定义为主人翁的他们就会很快进入角色。那些捶胸顿足发表着激励年轻人的演讲的，那些让青年一代被主流被讨好的老人们，事实上他们才是社会资源真正的掌握者。这个结论十分显然，只要你稍注意观察生活中那些人群扎堆的地方，比如创业大赛上创业者是90后，但投资人往往是50、60后，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是90后，但背后运作策划者不乏50、60后，创业孵化器全被80、90后占领了，但他们崇拜的创业导师基本都是50、60后。财富的积累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占据主流的绝不可能是90后，而恰恰是90后的父辈们。他们紧握手中的社会资源需要往后传递的管道，巨额的财富也需要循环汇流。因此公平地说，这个社会应该培养更多务实理性的财富继承者，而不是用鸡血式励志文化催生出一批渴望一夜暴富极为危险的青年人。
怎么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在微信内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加 V 的我们了，关注后赶紧开始每日签到，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哦。
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的有声精编。
专栏文章：马云为什么要撮合徐克和周星驰生猴子？作者：编导李小飞。
这一个是中国最成功的电商大亨，一个是中国最成功的武侠与特技导演，最后一个是曾经中国最杰出的喜剧演员。这三个人与《西游记》那都有着多年的缘分。马云长得像孙悟空，作为企业家也一直对《西游记》的团队情有独钟。他理解中的《西游记》是这样的：中国有两个经典团队，一个是刘关张团队，是千年等一回，极为罕见；还有一个就是唐僧团队，这个最现实，因为有很多领导像唐僧这样废话很多，还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很执着。孙悟空的能力很强，错误也很多，每个班都有这种人，很讨厌但不可或缺。猪八戒懒一点但积极乐观有幽默感，我也挺喜欢。沙和尚太妙了，别给我讲瞎理想，实实在在上班。这四个人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最完美的团队。作为中国首富最成功的企业家，马云的西游观是现实型的，是把取经当成上市目标来完成。 而作为中国最具想象力的导演，徐克与西游记也有着几十年的渊源。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一生一定要拍一部电影，就是西游记。自己拍的所有电影好像都是在为这部西游记做准备。在香港，影评人石奇直接称徐克为电影界的孙悟空，在香港电影的世界里大闹天宫，打倒一切既有规则。徐克对孙悟空的热爱源于他与孙悟空性格中的相通之处。而说到星爷与孙悟空的缘分，则可说是家喻户晓。一部《大话西游》不仅让全民对一万年的台词倒背如流，更使好像一条狗的孙悟空成为星爷的代名词。作为对《大话西游》的延续，影片最大的改变是《大话西游》是站在孙悟空的角度上，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在人世间挣扎的至尊宝，而《西游降魔篇》则是站在了唐僧的立场上，已经是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今时今日已经笃信的佛教，努力离开人们视野的周星驰的心态写照。徐克与周星驰，这是华语电影前所未有的碰撞。作为华语电影最富于天才和童心，也是最著名的掌控欲强不好合作的怪才，周星驰与徐克生出的猴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徐克曾经说，我非常喜欢周星驰，但不喜欢他作品的悲观。作为喜剧之王，收到这个评价，也可以说徐克是周星驰的知己。其实徐克常常拍悲剧，但最后总有光明的希望。周星驰拍的都是喜剧，但却总是能让人潸然泪下，黯然神伤。两人合作的史诗《西游记》会是什么样子？它能有着徐克的天马行空与周星驰的鬼灵精怪吗？影片能够既有徐克高远的英雄情怀，又有周星驰那浓浓的人情冷暖吗？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孙悟空，孙悟空有魔性，但又有打倒权威、追求自由的精神。从过往的作品来看，周星驰更看重前者，而徐克更看重后者。这样的分歧是会导致不可调和，还是会互相激发、彼此成就？也许这会是一场不欢而散的合作，也许这是中国影史上最华彩的一段传奇。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两年前马云和周星驰的一次会面呢，引发了很多影迷的关注，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这篇文章。其实在当时啊，就有很多网友大呼要让他们在一起。如今呢，马云和星爷终于是携手一起来拍电影了。马云呢是中国最成功的电商大亨，他的长相呢也堪称是现实版的孙悟空啊，投资4亿，并从中搭桥，由曾经中国最杰出的喜剧演员周星驰与中国最成功的武侠与特技导演徐克合作，分别担任《西游记》的监制和导演，这也就是《西游降魔篇》的续集。这部影片呢会在今年的暑期开拍。听过刚才的文章，我相信各位呢有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否去期待这样的一部电影？专栏精粹，我是老彭。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聊聊 O2O 了。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之后呢，中国的影像服务行业在不断的壮大发展，而且繁荣。但与此同时呢，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影像服务已经显现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O2O 要如何改造这乱象丛生、生态恶化的影像服务行业呢？来听听看吧。
专栏文章 O2O 如何改造千疮百孔的影像服务业，作者来拍创始人龚辉健。
在当前，影像服务业需要解决4个问题。第一，如何改变流水线生产模式，做到真正的个性化服务。第二嘛，如何建立更专业、更开放、更有活力的行业生态体系。第三，如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简单透明的交易原则。第四，如何顺应摄影师逐渐个性化、独立化的趋势。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和 O2O 的兴起能给影像服务业带来哪些机遇呢？这第一，用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思维建立的影像服务业 O2O 平台即将出现。这个平台将顺应行业趋势，用共享经济模式和去中心化思维，在影像服务业第一次实现将服务方和需求方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接对接，消灭中间环节，彻底颠覆影像服务业现有商业模式、成本结构和组织结构，形成以开放平台、个性化服务、互动社交为特点的3位一体的全新影像服务业生态。 这第二，平台化的中国影像服务业将形成一种全新的影像服务模式和标准。在这个全新的行业生态中，影像服务业不再是影楼的流水线模板化生产，也不是标准化服务，更多的是一种影像的定制化创作，类似于空中食宿，颠覆了传统旅行住宿的模式和体验感，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社交，更多的沟通，更多的情感，创造最佳影像效果和全新的用户体验。这第三，平台将重度垂直的互联网理念重建行业全新的信任机制。影像服务业的 O2O 平台属于典型的撮合经济，最大的特点在于撮合经济是复杂交易，买卖双方之间的价值认同是通过平台完成，但整个互交的过程可能是通过复杂的其他的另外的协议来约定，不可能仅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订单，因此线下服务体系一样重要。这第四，平台既要高到云端，又要低到落地，深入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因为撮合经济模式，未来影像服务业 O2O 平台一定不能只局限于搭建线上交易平台，必须强力深入整合线下资源，将市场做深做透，最大限度挖掘市场需求，整合本地资源，包括摄影师、造型师等服务人员，以及外景基地、室内影棚、婚纱礼服馆、器材租赁、后期产品制作等资源，定期在所在城市举办活动，包括分享会、沙龙、培训会、集体活动等，增强平台影响力。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又可以将传统的纯线下人工服务改作为全流程网络化、云端化半自助服务，做到服务全程可追踪、可反馈、可操作，提升服务效率和沟通效果，实现更多的个性化定制功能。同时，摄影师也可以在平台系统中轻松管理自己的客户资料、服务流程，掌握服务进度，随时了解客户反馈。
没错，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以 O2O 的话题作为结尾了。最后呢，老彭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收听到加强版的专栏精粹的话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充电时间，你就可以找到加强版的这档节目了。充电啊，手机充电的充电，时间的时间，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了。那是一档很有营养分频道的内容。我是老彭，专栏精粹，明天见。